有三支是深藍色或者紫色，中間的有支是白色，還有支是粉紅色在當中。這些蠟燭都是有象徵的意義，象徵我們來到去紀念我們的救主誕生，紀念到我們的救主來到去到臨。第一支的蠟燭，當我們點著的時候，是燃點起我們有希望，我們活在黑暗裏面，我們需要真光。當日先知以賽亞來到去發預言的時候，到猶太人他受壓制的時候，他是等候著這個希望之光的到臨。第二支的蠟燭在今個主日來到在這裡燃點的時候，是叫 Candle of the Way， 一條是路，我們怎樣找到在黑暗裏面有希望之光的路，能夠去到神面前。我們知道我們主我們的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很多人在黑暗裏面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路途，他怎樣能夠找到這條路來到去跟基督來到去相遇。就好似我今日選揀選的經文，剛才姊妹為我們讀出以賽亞書的第40章1-11節，在以色列人裏面來到去領受這個的預言的時候，當先知以賽亞向當時的百姓去發出這個宣告、這個預言的時候，先知以賽亞是活在主前的8世紀，當時猶大國還是在興盛的日子，沒有人想到會落在亡國的時候。如果你打開聖經看先知以賽亞書第40章之前的時候，有一段這樣的經文來到去記載，以賽亞書39章記載到猶大國裏面一個很好的皇帝，為神所喜悅的皇帝希西家一個皇帝，他曾經患了重病，神說他要死了，但在神面前哀求的時候，神讓希西家能夠活多一些的日子。就在他病好的時候，以賽亞書39章有這樣的記載，他說那時巴比倫王巴拉旦的兒子米羅達巴拉旦聽見希西家的病好翻了，他就送書信和禮物去給他，於是乎希西家就接見了巴比倫王的使節。當他接見這個使節的時候，他就帶他參觀他自己國家裏面的榮耀。聖經這樣記載，就說他將一切的東西、一切的財寶來到去讓巴比倫王的使節來到去觀看，結果先知以賽亞向他發出這段的說話來到警告。我在心想，希西家為什麼要將這麼多財寶來到去給巴比倫的使節來看？很明顯他想跟他有一個夥伴合作的關係。當時以賽亞的世代最強的國家是亞述，而猶大國正是受亞述的威脅，亞述已經將北國來到去滅亡，在主前722將它滅亡。希西家看到有巴比倫的使節來探望他的時候，他心裏面開心，或者這個就是我的同盟，或者這個就是我將來的倚靠，一時間就被這些這樣的人間的安全感來到去蓋過，原來要盡心盡性的倚靠的是神，不是倚靠一些政治聯盟的勢力。他嘗試去顯露的財寶，顯露他自己的國力來到去給其他人看，結果先知以賽亞怎樣來到去說呢？他以賽亞對希西家說，你要聽萬軍之耶和華的話，日子必到，凡你家裡所有的並你列祖積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倫去，不留下一樣，這是耶和華說的。如果我們讀聖經，我們讀列王記的記載裏面，我們知道希西家王之後 有一個敗家仔叫馬拿西，他將整個國家的命運來到去扭轉，引入很多拜偶像的東西在當中，甚至引入偶像入到去聖殿裡面，一件很可怕的事。結果整個猶大國轉了入去拜偶像的風氣裡面，離開神。雖然以後還有一些好的皇帝出現，結果猶大國都是會滅亡。猶大國滅亡之後經歷了一些什麼的事件呢？在主前的586年，當時巴比倫的帝國興盛，亞述亦都被巴比倫滅了，尼布甲尼撒王帶著軍隊來到攻陷耶路撒冷，從此猶大國就滅亡了，以色列從此以後呢就沒有了一個國家的地位。由巴比倫的帝國開始一路轉展輾轉來到去變成馬代波斯的帝國，猶太人先後被馬代波斯的帝國來到去統治，馬代波斯的帝國後來亦都滅亡了，由這個希臘帝國的興起，猶太人又被希臘帝國的統治，到希臘帝國的滅亡之後，羅馬帝國的興起，羅馬帝國就成為統治者，由先知以賽亞開始，主前的8世紀，到我們講新約的耶穌時代，相差成700多年。究竟那些百姓在亡國之後一個淪亡的環境，他們思想的是什麼呢？他們思想到的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落在這麼大的困難裡面？為什麼我們的國家會亡國？為什麼我們要淪為異邦的奴僕，被掳到去巴比倫？甚至他被掳回歸之後仍然是受到壓制。為什麼？當他們想的時候，他自然就想到自己的罪的問題。就好像我們今天讀那段聖經一樣，由希西家的時代，以賽亞預言猶大是亡國，被掳到去巴比倫，直至到這個預言向以色列人來到發出的時候，相距了很長的時間。去到新約的時代，他們在那裡等候的是什麼呢？等候這個預言的應驗，尼賽亞的到臨。就好像這段經文開始的時候跟我們說，他說你們的神說，你們安慰我的百姓，要對耶路撒冷來到去說安慰的話，他因為爭戰的日子已經滿了，他的罪孽已經赦免了，他為自己一切罪從耶和華手中已經加倍受罰。我想在以色列人裏面最希望聽到的就是以賽亞40章這個預言的出現。以賽亞39章是講到神怎樣來到去審判這個的猶大國，40章就講到那個復興，神的子民是等候復興。等候什麼復興呢？等候神親自來到去安慰他。就好像這段聖經裡面，如果你看新譯本，他是怎麼寫呢？他說耶路撒冷的苦難已經滿足了，耶路撒冷的罪孽已經還清了，因為神的怒氣要向他們刑罰已經刑罰夠了。神為什麼要刑罰他自己的子民呢？神刑罰他的子民其實就是一種管教，讓他的子民知道自己是陷在罪裡面，讓他的子民明白離開神是沒有出路的。現在這群的子民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受壓制，淪落在異邦的日子，他慢慢明白到神那個的重要性。他們在思想到先知所講的預言，百姓想起先知的預言的時候，百姓的心就盼望救主來到，盼望這個的尼賽亞來到到臨。尼賽亞到臨會有什麼的景象來到出現呢？好像這段聖經講到話，將會首先有人來到去宣告，在曠野裡面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神的道，有一個通達的道路，讓人來到可以看到神的救恩，有一個通達的道路，讓人可以看到 耶和华的荣光，神的荣耀在当中来到去显现。而这个信息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人那种生命的短暂，要人知道生命自己的短促，就好像这里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一样东西是能够永远长存的，是什么？这个圣经说唯有神的话是必永远立定，即是说神既然在这里发出这个预言，神必定会成就这个救恩，神必定会让尼赛亚来到他当中。所以在以色列人里面是盼望着尼赛亚的到临，一路有这样的心来到去预备，来到去有救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说当神说要预备一个人来到去差遣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神已经预备了百姓，神已经预备了人的心，让他们来到去有个心来到去寻求，让他们有个心来到去等候救主。经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在第九节那里讲什么呢？他说报好信息给锡安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啊，你们的神。去到那个日子里面，有很多人出来报好信息啊，神来到了，救主来到了，我们有希望了。报好信息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福音。福音就会临到。福音这个好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呢？第十节讲，主耶和华必将大能者临到，他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里面。第十节这样讲，他说神这个大能者临到，尼赛亚来到会掌权，天国会来到我们当中。当他掌权的时候，你看到有两种的现况在这里讲了出来。第一就是他会赏赐，第二他讲到什么？他会报应，即是说尼赛亚来呢，又会带给跟随他的人、认识他的人有一个赏赐，对于那些不听他说话的人带来一个审判的命运。圣经十一节这样讲，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磅臂聚集羊羔，抱在他怀里面，慢慢引导这些小羊。这个尼赛亚来到就好像个大牧人一样，来到去牧养他自己羊。在旧约圣经里面经常讲到的，就是亡国之后没有了一个大牧者，没有了大牧人来到去招聚羊群一起，来到集中在一起。神应许的就说大能者他自己临到，他自己会牧养这些羊群，牧养到一个地步，就是用他的膀臂去抱住只羊羔在怀里面，慢慢来到去引导他。看不看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所发出的安慰的说话，对于耶路撒冷、对于以色列人、对于犹太人来讲是几咁有安慰？他们就等候着这位的救主来到去到临，他们很盼望尼赛亚在他们当中来到去出现。神在尼赛亚到临之前已经预备了人的心，神同一时间在这段圣经里面宣告，他说在旷野中，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有一个人会出到来当中，来到去宣讲神的福音，有一个人会出到来去预备主的路。这个是哪一个呢？如果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读福音书里面，很清楚在四福音书里面就有介绍到这个人。在那个环境里面，在耶稣时代的环境里面，我们看到的一幅什么图画呢？就是人心是等候尼赛亚的到临。就正如在路加福音里面，他们等候耶稣基督的降临的时候，其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义人叫西面，他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 圣经话佢咩啊？素常盼望以色列嘅安慰者来到。请问以色列嘅安慰者系边个？就系头先我哋读以赛亚书里边等候神嘅安慰嚟到。神好恩待呢位嘅西面，让佢喺未死嘅时候得到圣灵嘅启示，基督会喺佢面前出现。记得耶稣基督咧，佢出咗世之后咧，佢父母就带佢上圣殿，第八日就行割礼嘅时候，就喺个场合里边咧，西面嚟到去亲眼嘅见到呢位救主，佢亲眼睇到呢个嘅以色列嘅安慰者嚟到。神首先预备佢自己道路嘅时候，佢预备咗人嘅心。神除了去预备人的心的时候，神都亲自预备他自己的仆人。哪一个人在旷野里面来到去有人声喊着算，哪一个人来到去预备主的路呢？约翰福音的一章六至八节这样讲，他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清楚地看到他是从神那里，真是神自己的工作，神去预备一切，连他自己要宣讲的仆人都在这里预备。这个牧人叫做约翰，这个人来是什么目的呢？他说这个人是来是要为光来到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但是这段圣经又讲得很清楚，他说他不是光，他是为光来到作见证的。原来预备主的路呢，就是我们要为光来到去做见证。我试试看看圣经开始的时候怎样介绍约翰，他那个出现，神怎样预备这个仆人的出现呢？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开头的时候有介绍到施洗约翰的一些背景。原来他是祭司撒加利亚的一个后裔来的。祭司撒加利亚他在圣殿里面供职的时候，主的使者向他显现，告诉他你将会生个仔。但是大家如果读圣经都知道是什么，撒加利亚的太太以利沙伯年老不育的，从来都没有小孩子的。当撒加利亚领受这个预言的时候，他有不信的心，神就变了被他哑了。但是在个预言里面怎样说呢？使者说他将会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他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施洗约翰的出现，在母腹里面就有圣灵的充满，到他出世之后，到他长大的时候，到神去呼召他出来去预备主的路的时候，他行在主的面前，是王的先锋，是尼赛亚的先锋，他要预备合用的百姓。怎样来到去预备这些合用的百姓呢？另外一段经文，当施洗约翰出了世之后，撒加利亚向神来到发出赞美，他的口再开翻的时候，神让他讲出赞颂的说话。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神藉着他的口，神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讲出这个是至高者的先知。从旧约马拉基书的结束到新约时代，整整四百年没有神的默示，直至到施洗约翰的出现，来到去宣讲这个的福音。他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原来施洗约翰到临，他预备主的道路，是要叫神的百姓能够知道他的救恩。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如果你有圣经的，你打开来看，我们会很长时间来会讲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八节，他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原来神差遣施洗约翰这个仆人来到以色列地，要为光作见证。他行在主的面前，他预备主的道路，他预备合用的百姓，他其实就是要将福音 来到去带过给当其时的人，带过给当其时以色列人。原来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这样。路加福音的第三章那里这样讲，他说第二节，他阿拿和该亚法作大祭司的时候，那是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面，神的话就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就正如先知以赛亚书所记载的，他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他要修直主的路，他要走在主的面前。你知不知道让人有通达的道路来到神面前有多重要？弟兄姊妹，我是温哥华，在今年的二月份就举办了冬季奥运会的。当我们去申办这个的冬季奥运会的时候，都遇到很多劲敌，有很多障碍的。其中有一样东西是被人诟病的，什么？哦，你说要在威士拿那里去办冬季奥运会，我们温哥华来威士拿是靠一条什么路来的连接啊？那条 Sea to Sky Highway， 海连天公路。我们以前揸过都明白了，上威士拿弯弯曲曲的条路，很容易就会出意外的。这个就是被人诟病，我们申请奥运的时候，喂，你去那里车程又远，条路又弯曲。第一件事，你要修直了你条 Sea to Sky Highway， 你才有竞争力来到去申办这个的冬季奥运会。结果是怎样？联邦政府出钱，省政府一路合作，将这条 Sea to Sky Highway 由弯弯曲曲的路来到去修直了很多。不知道你在冬季奥运会的期间，或者在冬季奥运会之后，你有没有揸过这条 Sea to Sky Highway 呢？如果你有揸过，我就有揸过了。我就发觉跟以前很不同，很多的直路，很多的被过车的地方，不会被啲慢车来到塞在前面。原来要去一个地方的方便是这么重要的。原来施洗约翰他来到这里要走在主的面前，就是要修直那条路，让人呢来到很容易接触到福音，让人去预备个心呢来到去认识耶稣基督。他走在主面前。施洗约翰怎样走在主的面前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一个皇帝出巡的时候，当一个大官出巡的时候怎样？如果我们看以前的戏，在中国的戏里面，皇帝或者大官出巡的时候，肃静回避，有些衙差前面打锣，叫些人去让开。皇帝来到的时候，需要有人去开那条路，需要有人来到去引起人的注意，让人来到知道王将会到临了，王要驾到了，你们每一个人要留意， pay attention， 要知道王他来到我们去到当中。那究竟施洗约翰怎样来到去预备人那个的心灵，预备主的道路来到去认识神呢？我们看看施洗约翰圣经里面怎样记载这几节的经文。第一节经文你看到的呢，在路加福音三章的第七节，约翰对那些出来要受洗的众人说，有些什么人要去到约翰那里受洗呢？如果你将四福音书读一次的时候呢，有普通的平民百姓啦，有税吏啦，有兵丁啦，还有什么？连啲宗教领袖都去，有法利赛人去，有撒都该人去到施洗约翰那里来到去听他讲嘢，要受洗。哇！你话法利赛人都去，撒都该人都去。当呢啲人去到施洗约翰面前，施洗约翰点样同呢班众人嚟到讲啊？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施洗约翰怎样来形容去到他面前的人？怎样来跟他讲说话？唉，你真好了，这么辛苦来到约旦河边来受洗，这么乖啊， 是不是这样讲啊？他不是这样讲啊，他一开声就说毒蛇的种类。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经文什么意思？什么叫毒蛇的种类？毒蛇是象征什么？毒蛇是代表什么？毒蛇就是魔鬼的化身来的，魔鬼的象征来的。圣经里面创世纪怎样记载？人怎样来到去堕落的？人就是因为有魔鬼在这里，他引诱我们，我们受不住引诱的时候，我们违背神，不听神的命令，我们就陷在罪里面。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这样讲，他犯罪的就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人被试探，人被引诱的时候，人选择去悖逆神的时候，我们要承担这个后果。本来这个世界创造，神是交给我们管理，交给我和你去管理天地万物，神的位置在神里是很高很尊贵，但因为魔鬼的缘故，我失落了这个管治世界的权。这个世界就什么？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这个世界就落在个恶者手里面，而我们都在撒旦的黑暗的权势里面来到去被他统治，我们就成为了魔鬼的儿女。我们只是有一个选择，我们在黑暗里面来打滚，被罪来到去捆绑，我们就是魔鬼的儿女，毒蛇的种类。这句圣经就指出一个什么事实？人是一个罪人，人是一个有罪的人。原来施洗约翰第一件事来到去预备主的路，就是要人知道人在罪的光景里面，人在落在黑暗的环境里面，要人知道自己落在黑暗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自己落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面？我们同人地去分享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同人去交往的时候，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我们怎样预备他的路？我们要他知道罪那种的影响有多大。罪的影响是遍及整个世界。我们看看国与国那个斗争，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斗争是什么？有一句说话政治家讲，在政治里面没有永远的朋友，又没有永远的敌人。为什么？大家都是因为利益的缘故走在一起，大家都因为利益谈不来的时候，就你争我夺来到去斗争。表面上他们可能很和洽，国与国之间，但其实里面有很多什么以虞我诈。最近大家看到很多新闻，有一个叫维基解密的网站，那个主持人叫阿桑奇，他将很多的秘密的资料来到去供出来，哦，原来跟你握手的时候说你怎好怎好，背后的时候就批评你，啊，这个领袖是怎样的，那个领袖是怎样的，那个怎样衰法的时候，这些东西完全的摆在众人面前，在网上每个人都看到。其实这些就反映出一个人里面的事实，罪的问题，人有罪性的时候，影响到管治者都是顾着自己的权益，顾着自己的利益，来到在这里国与国来到去相争。如果我们缩小的范围，我们看看我们周边的人，家庭又怎样？在今天的家庭里面，离婚的事多不多？婚外情多不多？青少年的叛逆多不多？我们如果跟我们周边人聊聊天，我们就发觉这事多而又多。而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说，施洗约翰来到的时候，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要怎样？他要将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这段圣经出处是哪里来的？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结束的时候，四章的五至六节，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怎样可以令到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即是讲到家庭关系里面那种的复和。家庭关系为什么大家可以理顺的？为什么不理顺？其实来来去去都是一个问题而已。为什么丈夫和太太不能够相处得好？他就说 你唔就我，嗰、那個另外嗰個就係你唔就我，你唔愛我，你唔肯去改你自己嚟就我。於是乎佢走去同牧師講啦，就話：牧師，你叫佢改曬嗰啲壞習慣啦，咁咪冇事咯。咁另外嗰、那個點解你又唔改你啲壞習慣啊？你有冇發覺問題嘅核心咩？問題嘅核心，我本身睇唔到自己都係個罪人，我本身睇唔到我哋自己唔完美，我本身睇唔到咧係改嗰、那個，我哋係要自己。如果個個都明白由自己嚟到出發點，個個都唔係用自我嚟做中心嘅時候，我哋嘅罪咧就嚟到解決。原來聖經就話俾我哋聽，我哋核心嘅問題就係話我哋唔認識神嘅時候，我哋就自我中心。我哋就落喺呢種黑暗嘅環境裏面，所以施洗約翰嚟到嘅時候，佢話佢要傳福音。而個福音第一樣嘢點樣預備主嘅路呢？就係要人睇到佢落喺黑暗裏面，要人睇到佢喺罪嘅環境裏面打滾。當你同一啲未信主嘅朋友傾開一啲佢嘅問題嘅時候，你有冇話俾佢哋聽？如果你認識主嘅時候，你就有真正嘅平安喜樂。你同神嘅關係和好嘅時候，你會同人嘅關係都和好啊！佢有冇聽過呢個道理啊？佢知唔知道原來有辦法可以解決到我哋而家面對緊嘅困難？施洗約翰好清楚嚟到去指出人嘅罪嘅問題，所以我哋嘅責任係咩啊？我哋要檢討嘅時候，我哋有冇將罪呢樣嘢去解釋俾人聽？世界每一樣嘅現象，家庭裏面嗰個現象，人與人同事之間個現象，係由罪嚟到嘅咧。施洗約翰又唔係淨係停喺度講罪，佢另外講出一樣咩啊？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嘅憤怒？原來神係唔容忍罪嘅噃。神唔容忍罪嘅時候，神就話過將來有一日要審判世人。我哋有冇話俾我周邊的朋友聽，我們有一天會怎樣？每個人都要死的，弟兄姊妹。希伯來書九章二十七節這樣說，按著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我們一定要告訴他們，神會因為我們的罪有憤怒的日子臨到。我們要逃避將來的憤怒的時候，我們就要知道那條路怎樣去做。神必定會審判世人，聖經裡面講到神怎樣來到去審判世人呢？神審判是憑什麼標準呢？憑祂自己公義的標準，憑聖經裡面講過的是非對錯標準。祂會按住我們的思想，按住我們的言語，按住我們的行為来到去审判世人。你或者会问，思想都审判？我想一下而已，想一下就犯罪了吗？主耶稣登山宝训怎么说？你看见妇女动淫念，主耶稣说你的心里面就已经跟她犯了奸淫罪。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时想一些东西很恶毒的时候，凡向弟兄动怒的时候，難免受地獄的火來到去審判。你不要以為在腦裡面想就不是問題，在地上的法律，地上的律法的時候，你要做了出來我才可以拉你定你罪，我心裡面想而已。神不是這樣審判的標準，神是按你的思想來到去審判。同一時間，神按你說的東西，我沒有做啊，我說而已。聖經是不是這樣說？他说当审判的日子来到，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人的句句的闲话都要供出来。你说的东西有时伤害了人，你说的东西拆毁了人，你说的东西亵渎神的名，神都要审判。神又按行为来审判，这个很清楚了。只要你做的东西不合圣经的标准，只要你犯罪，神必定按你的行为来到去审判。所以施洗约翰对住嚟到佢当中嘅人，第一样嘢要指出系咩？呢个世代落喺黑暗，被罪嘅权势捆绑，我哋个个都系毒蛇嘅种类，系魔鬼嘅儿女。呢班人系需要从罪里边释放出嚟，需要见到嗰个光。而神佢嘅愤怒喺将来会向 人来到去发作，来到去审判世人。跟着施洗约翰怎样讲啊？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教导我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什么叫做悔改啊？很多时候我们向人指出他们的罪，啊，这些我都知道，这些我都明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这些不对了。悔第一件事已经不容易，他要知道是罪，跟着是什么？改才是难。改就是他愿意离开他现在在罪的环境，愿意改变过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可以得到这个救恩。施洗约翰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指出人那条路是要怎样走，那条路是要悔改。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预备了人的心来到去接受福音。那你说怎样才是要改啊？如果你看这段经文里面，那些人走来问他，我怎样算啊？路加福音三章第十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作什么事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衫的就分给那些没有衫着的，有食物的亦都照样这样做。如果是税利的呢，他就说你除了指定的数目要收呢，不要多收。如果是兵丁的，他说你不要用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自己有的钱粮就当知足。这些都是指出当时的人的 罪恶。社会里面有很多不公义的人，很多人受到压制，这些人说要来要救主，要尼赛亚，他以为约翰是尼赛亚。但是约翰要告诉他，你首先要悔改。怎样证明你是悔改啊？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被人看到你有生命的改变，被人看到你是怎样啊？有两件衫的，给一件人咯。弟兄姊妹，你和我知不知道两件衫啊？好多件啊，嗬。得两件衫的意思是什么？有一件污糟了，我都可以拿去洗，然后着住这件嘛。施洗约翰怎么说？你有两件衫，你都给了一件人。自己是保留最少最少的东西，将其他的东西来到去帮其他人，施予给人。这个岂不是我们圣诞节现在面对的情况吗？我们要学习去施予给人的时候，怎样有两件衫的给一件人。其他的不需要多讲，你都明白。税吏压榨人哋，嚟到去收好重嘅税。皇帝叫佢收咁多咩？佢仲要收多啲，因为有啲系自己中饱私囊，有啲佢哋系分赃。咁我哋睇到嗰种嘅卑劣喺当中。施洗约翰指出要悔改，悔改嚟到去同结出果子嚟，与佢嘅心相称。咁我悔改就得救啦咩？最重要就是第三方面，施洗约翰做什么？施洗约翰做的工作是要指向基督。啲人问他，你是不是基督？你是不是那位的尼赛亚？他说我不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呢，我连解鞋带都不配。而那位就是你要信靠，那位你就是要跟从他的位。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当施洗约翰有两个门徒跟着他，当施洗约翰在这段经文里面宣告，就是说什么呢？他说一章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到他那里来，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即是说这个人的出现，这个基督来到当中，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这个才是神的羔羊，这个就是我说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位。他只是当时在他身边的门徒告诉他这个事实。结果是怎样？这两个门徒呢就去跟这个的耶稣来到去住，然后就转了向跟随耶稣了，是吧？如果我读圣经就知道，一位就是安德烈，一位就是约翰。安德烈还要找他哥哥来到去，我们看到尼赛亚了，很开心的介绍他哥哥西门彼得来到去认识主。弟兄姊妹，看不看到施洗约翰是怎样预备的道？他 佢係指向基督，話俾人聽我哋有罪，話俾人聽我哋面對嘅審判，話俾我哋人聽我哋要悔改。咁我哋點先至罪得赦免啊？指向耶穌基督，基督就係嗰個嘅救恩嘅源頭，基督就係嗰個除去世人罪孽嗰位。所以當基督出現嘅時候，嗰啲門徒去跟咗基督咯。施洗約翰會唔會覺得好傷感啊？會唔會覺得哇，我啲門徒本來跟住我嘅，而家去曬嗰度？佢唔係咁嘅心態啊，弟兄姊妹。佢呢段聖經講到約翰福音三章三十節，佢話他必興旺，我必衰微。他係指住基督，基督係必定興旺。我嘅工作係要預備主嘅路，我嘅工作係要將人嚟到去帶到神面前。我哋去將施洗約翰所做嘅嘢嚟做少少嘅反思。第一樣嘢，施洗約翰指出人嘅罪同埋神嘅審判。我想問一下我哋自己，當我哋預備主嘅路嘅時候，我哋有冇預備好自己？我哋信咗耶穌啦，我哋有冇行喺主嘅心意裏邊咧？張牧師喺今季嘅主日學裏邊，佢教我哋聖靈嘅工作與豐盛嘅生命，目的係咩啊？主耶穌升天啦，聖靈內住喺我哋裏邊，我哋有冇讓聖靈嚟到管理我哋生命？以致我哋的生命能够是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以致我们活出基督那个香气呢？究竟我们的生活在人面前是正面的是负面？人见到你他想去认识主，还是人见到你，你的耶稣都是不外如是，我看你的生命我都没有兴趣来到去认识多些他？除非我在你身上看到神的祝福，除非我在你身上看到你豐盛的生命的時候，人就會被你吸引。哇，為什麼你家庭這麼和順？為什麼你夫妻關係這麼好？為什麼兒女這麼好？哦，原來我遵行神的說話，神教我們怎樣來到去和好。人家看到的時候，人家沒有的東西就會向你請教，你就將他帶到去什麼？指向基督，帶到他神面前。我們值得來到去思想，在主降臨的時候，我們怎樣來到去預備自己？我哋要預備人嘅心田嘅時候，我哋點樣修直嗰條嘅路，將嗰啲彎彎曲曲嘅路嚟到去修直，讓人嚟到去認識神。人嗰塊心田有冇準備好咧？耶穌基督佢講撒種嘅比喻嘅時候，有好多種唔同嘅土。我哋有冇去同佢哋交往，同我哋識嘅人預備佢有塊心田？有啲人落喺荊棘裏邊啊，嗬，俾各樣嘅思慮嚟到去纏繞。有些人的心很硬，落在石地里面，飞鸟来就担了它。我们是要去跟这些人交往的时候，去开垦它的心田。除了跟它交往，我们有没有恒常为一些未信主的朋友在祷告里面来纪念它呢？预备他们开垦他们的心田，预备他们参加布道会，你来到当中来到去参与。圣诞节节期临到了，我哋有冇做一個使者，好似施洗約翰，引起人嘅注意，注意到救主耶穌基督，注意到尼賽亞降臨，讓佢哋嚟到聽福音，有冇引起到注意咧？還是我哋嘅注意都係去 shopping mall 度買禮物？聖誕老人係嗰個主角，飲飲食食係嗰個主角，還是我哋都讓人睇到我哋慶祝嘅時候？那個真正的目的就是因為我們落在黑暗世界裡面，因為我們需要救主耶穌基督來到我們當中。最後的時候，預備人跟隨基督，你帶他認識主，你是指出罪和審判，你是讓他來到親近神，你教他來到讀聖經。不是我们带弟兄姊妹认识神，带新朋友回来认识神，就要他跟随你。很多时候呢，人是喜欢跟人，因为他对我好，他经常车我，他关心我，他就对我好。当那个人不在那里的时候，或者我回到香港，或者去到别的地方，哦，没有人来 去理我了，那我就不回教会。其实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未带到他跟随基督。要告诉他，人真正的出路是要认识基督，跟随基督。 人真正的出路是要学习神的说话，直接来到去读圣经。我们今天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如果你带到他回来认识神，一定要鼓励他来到上主日学认识真理。如果他不认识真理的时候，他是跟从你，他不是跟从主。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工作很清楚，他不是叫人来去跟随他，他叫人去跟随基督。让我们来到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再想想我们在圣诞节怎样来到去预备主的路。我一起同心祷告。爱我们主，我们